愿主与你们同在，
并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窦福音。
主愿光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向门徒们说，就像在挪厄的时日一样，人子的来临也是这样。因为就像在洪水以前，人们照常吃喝婚嫁，直到挪厄进入了方舟的那一天，仍然没有觉察，洪水来了就把他们都冲了去。人子的来临也讲是这样，那时候两个人同在田里工作，一个被接去，另一个留在那里。两个女人同在磨旁推磨，一个被接去，另一个留下。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你们的主在哪一天来临。这一点你们要明白，如果家主知道小偷要在什么时候来，他一定提高警觉，不让自己的房屋被挖穿。因此你们应该随时准备好，因为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刻，人子就来了。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主的福音是我们改过前善。好，我们今天进入了降临期。降临期就是耶稣迎接主耶稣将要来临的日子。那我们看教会给我们安排的读经，常年期的结束和降临期的开始，经文几乎都是一样的，就是教会，整个教会要带领着，整个教会要向主耶稣说，主耶稣快来吧。那么迎接一个什么样的耶稣将来呢？一个和平之王，一个审判万民，一个擦干人们眼泪，一个解放人类，给人类带来希望的这么一个君王的到来。所以我们看第一篇圣经以赛亚先知书，以赛亚给我们指出了一个那种和平的墨西亚王国的到来，他要统治万邦，治理万民，他们要把刀剑铸成锄头，把枪矛制成镰刀。这个和平景象是人类心中的渴望，也就是将来墨西亚王国的渴望。可是要想了解这一切不太容易，为什么呢？因为除非，所以在新约里面，在旧约里的圣经，除非到了新约，或者说我们人，除非你提前到了后来，你才了解天主现在说的话，那些话，那些时日没有到那个时间，你不明白，因为你深陷其中。我们在看《默示录》的时候，很多人不了解《默示录》，一个是你没有收到《默示录》当时教会所收到的那种苦，你没有圣若望宗徒的那种被逼迫，那当时的那个感觉，你没有，你没有他那个对耶稣的渴望，对自由的渴望，对平安的渴望，对正义的渴望，你没有这些，所以你看《默示录》不容易看懂，因为你没有那种渴望耶稣的心。那你渴望什么？你渴望的是巴比伦城，你沉溺在这个世俗的享乐中，你沉溺在其中的时候，你是看不懂《默示录》的。那你说我们既然没办法了，怎么办呢？降临期的意思是什么？那我们今天你看第二篇圣经说，你们该认清这个时期现在已经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怎么办呢？举止要端庄，还要配上光明的武器，不可狂言豪饮，不可淫乱放荡，不可争斗嫉妒，但要穿上主基督。那这些圣奥斯定这位大圣人曾经引这一段话而幡然醒悟，摆脱了罪恶的生活，而成了教会的一个大圣人。但是你读这些经文还是不是太清楚的， 为什么不是太清楚呢？因为当你真正的沉溺其中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那怎么办呢？就是今天在福音里面所说的，啊，耶稣所说的这一切，啊，你们要警醒，要醒悟。如果你看这个末世录文题，光看这一段圣经，可能还是不太清楚。耶稣举的例子，挪厄的时代，洪水的时代，挪厄的时代怎么样？啊，还有就是洪水来了，将他们的，还有啊这个索多玛，这两个时代都是把他们所有的一切卷走的时候。我想读今天的圣经，这个降临期，有可能我们今年跟以往的时候不太一样，就是我们更多么渴望一个正义，渴望和平。因为怎么你才渴望呢？你沉溺其中的事情，天主想把它摧毁。挪厄的时代，人们吃喝红甲，还有索多玛罗特的时代，他沉溺在索多玛城不愿意出来，天主派两个天使去让他出来都不出来，除非洪水来了山崩地裂。在末世录文体里面，其实在马窦福音里面四部福音，特别三部福对观福音，在讲到有关末世耶稣讲的言论里面，例如讲到战争，讲到天象变动，星辰摇撼，讲到这一切的时候，或许我们今天才知道。所以降临期不是光我们的行动，不是光我们自己努力的那种反省，那种醒悟不管用的。就像我们今天做父母的，看着孩子，你气得你受不了，你使劲喊也不管用，是不是？他再怎么弄，你讲的道理他也不明白，因为他沉溺其中。啊，我们这两天在看《末世录》，《末世录》的结尾特别是什么？当天主对那个巴比伦的大淫妇，再对那两个那个兽，那几个兽和他的几个同僚，那几个兽实行他的大审判，而最后对那个毒龙的大判决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呢？就是天主要摧毁那个偶像的根基，这些都是偶像，天主要一个一个的摧毁。而可奇怪的，天主摧毁偶像是怎么摧毁的？其实不需要天主动手，因为偶像他会自我崩溃，偶像他自己会干起来。我们结合今天这个，你比如说不可狂言豪淫，不可争斗嫉妒，但待穿上主基督，那这些都是道理。那当他那什么时候，你没办法，他没办法出来，那所谓降临期是什么？让我们看到天主的行动，诸天变动，万象摇动，当你看到战火连天的时候，你比如说现在在乌克兰就没有这个狂言好友淫乱放荡，没有了。我们这几天全国沉静静默的时候也没有，为什么？这个龙的宝座，这个巴比伦城，以及朝拜巴比伦、朝拜那个兽，这个巴比伦的这个这后面的那些这个朝拜者、围观者，那些政客、那些商要，以及他的奴隶，以及他的那个蜂拥而来的那些参观者，当他这个他自己就走向那个自我走向那个毁灭的时候，崩溃的时候，那这种崩溃就成了一种力量，他让基督徒开始什么？开始真正明白主耶稣的话，这你才能从里面醒悟过来。为什么？当你看末世录后面说，看到这个巴比伦城不断地说祸灾祸灾祸灾，若望不断地用这句话，你所看见这些都不见了，都不见了，都不见了，都不见了。 你看末世录，你或许才能明白若望书信里面的话。若望书信说什么？世界和他的贪欲都将过去。你在论记中看末世录时候才能明白什么叫都将过去。我们对大都会的朝拜，你看我们不断地上演这样的故事，就这几十年我们蜂拥而去，那都像朝拜神一样涌进了那个繁华锦绣的大都会。我们穷其一生甘做奴隶，也一定要在那地方占一席之位，房贷车贷都是为了在那占一席之位，因为那个地方可以满足我们的眼目的贪欲、肉身的贪欲、生活的骄奢舒适。可是那一切就将崩溃，当你看到它崩溃的时候，这时候对于基督徒来说才终于可以醒悟一下，还没说什么，那基督拣选的人还才可以醒悟之下，终于醒悟过来了，不在那沉醉，啊，不在那里，不在那里这个，啊，不在那里这个再那么沉醉下去了，终于醒过来了，要不然还在那睡，还在那里不，啊，不想起来的，或许这样，才叫真正的什么，才是真正的就是这个。降临期，这时候基督徒啊，这个信德，这时候我们看想起耶稣的话，我们才明白先知的话，我们可以抬起头来，挺起胸来，我们不要再沉睡，我们不要和那丧亡者一同丧亡，离开这个城。所以若望末世录里不断地说这句话，离开这个城，免得和他同遭丧亡，就像对罗特说的，赶紧离开，赶紧上船，上到诺厄的船上，对那罗特说的，赶紧离开这个城，免到同遭灭亡。你看整个圣经都在写着，今天的故事也是一样，赶紧醒悟，不要再沉睡。那如果在这样的崩天动地中，在这一切的万象摇动中，人再不抬头仰望基督，那你就甘心走在那相反耶稣的阵营当中了，你愿意甘心沉沦，甘心朝拜那兽和他的兽像，你仍然不醒悟，仍然幻想，幻想什么？那个兽重新复活过来，你仍然在活在幻想中，那最后和幻想将一同破灭。降临期绝不是一个悲观，是一个什么？仰望真正的和平之王，这不是悲剧收场。因为当着巴比伦城的陷落，是新耶路撒冷的下降。那个大淫妇的崩溃被投到火海，是那新娘要迎接她的羔羊，迎接羔羊的到来。那纯洁的无玷的，那真正的和平之主将降来，天主要让这个世界看看，让那个古老的蛇看看天主所建立的真正的伊甸乐园。所以如果你看圣经的以前，天主创造了伊甸乐园，圣经的前两章天主建造了伊甸乐园，几条大河灌溉，和谐美满，美轮美奂。可是那个古蛇钻进来，诱惑着人，让人要建立一个和天主抗衡的伊甸乐园，人要和天主相比，那个古蛇就是要和天主相比，在人的心中有一天有一个声音出来，要和天主相比，他在世界上打出来的口号，就像在那个天上若望看到那个异象，那条毒龙说，谁可与我相比？那世界的那朝拜，那世界那些兽们，都是那个毒龙所造出来的那些兽。 一旦有点权力，有点那什么，就像一天比，就像自我膨胀，整个人类历史不断的摇动，都他一个个都过去了。他建立了个金字塔，他建立了个巴别塔，他建了一个小啊，一个小溪，在一条小河，在天主眼前就像个小溪流一样。他就叫什么南北河，弄来一堵墙，他就是文明智慧的结晶。人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功绩，就感觉我现在终于跟天比了。你哪知道天是什么都不知道。人在天主说创造了一个灰尘上盖了一道房子，就想和天主相比。人只不过是触摸到天主所创造的亿万个星球中的一个星球里面擦了个边，人就开始什么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谁可与我相比。就那个毒蛇，当你看到那个丑陋的兽，那个丑陋的龙，为什么用野兽？因为用这个兽，就是若望用兽，兽是很丑陋，它连这个兽，它连什么，连咱们见的这个猪狗羊毛，比这些都是丑陋，那个都不好形容了。想和天主相比，而这些兽们给世界带来的是什么？他们的梦想是要建立美轮美奂的伊甸乐园，人们都享受其中，可是它带来的结果是人们的腐烂、腐烂再腐烂，杀戮、淫乱、放荡、仇恨、醉生梦死、流血、眼泪，这就是这个兽写满的这整个人类的历史。那个巴比伦大淫妇啊，你看那个红子，他骑在一个大红龙上，表示什么？他一路走来都是吞吃着骨头，吞吃着鲜血。你就明白那一句话，一将功成万骨枯，他所建立的辉煌都是建在累累的人头，开开的白骨，血流成河。可是人类竟然傻不愣登的去朝拜这个兽。人类最容易迷惑，这个龙最大的本事就是迷惑众生。杀一个人叫杀人，杀一万个人就叫英雄。你还有什么比这个能迷惑的？所以若望说，万民都受了他的迷惑。若望不断地提醒我们，你要小心他的模样，他是那条兽，不要再被迷惑，该是清醒。今天的圣经里面有一点比较怕人的地方是什么呢？怕人的地方，有一个人给我老提，给我提问了我这个问题。他说：“神父，那主耶稣讲的那个，他说那个我们刚才读的那四十几章，挪厄的时代、罗特的时代，他提到啊，两个人在田间，一个被提去，一个被留下。”一个被提及，一个被这里啊，咱们这今天的这个你刚才读的这个圣经版本的说是一个被提及，一个被留下，是不是 啊这个思考版的圣经说一个被提及，一个被遗弃，我觉得这个可能遗弃这个词更能符合它的原意啊。教父们的解释，那当然被遗弃的就是被抛弃的，就是你没有资格上耶路撒冷，你可能将和龙、巴比伦城和那些一同就是被抛弃的。我们这样就看见什么叫遗弃，什么叫留弃。那个罗特走了，剩下的和索多玛城一起就焚烧了呗，是不是 啊你这样理解。你看那个上了挪厄方舟的就得救了，上不了方舟的就和那个洪水卷了去。你既然朝拜兽像，你既然朝拜索多玛城，你将和他一起走向他该走向的崩盘啊。所以这是这个意思啊，说一个被提取，一个被遗弃啊。那么降临期，我觉得更重要的，我们不是光在啊一些文字上、经句上，或者只是一个表面的修行上下功夫，好像努力努力，那都是小的。 那整个教会开始什么一种，在愿天主圣神在教会推动一种大力量，让你看着整个的环境，整个的环境，整个的这一切都在推动着你，让你什么，让你离开吧，离开吧，离开什么，离开这个城，让你抬起头来仰望新城，仰望耶路撒冷，仰望那个救主，不要再跟随那个兽啊。今天人们其实都朝那个，都朝拜那条兽，都喜欢那个兽的模样，没人不喜欢那张那上头的那个模样的那个老头，大家都喜欢他，大人小孩都喜欢，都拜那个兽。虽然他死了而不僵，他印代人这每个人头上都刻着他的字号，要想让他那什么不容易，所以必须那头上刻上基督的印记才能摆脱他。所以我们觉得啊，在这个降临期也是我们真正的渴望这个主来的日子，那么渴望这个救主赶紧来吧，执行他的正义啊。我们这世界流血流的太多了，那个巴比伦大淫妇是骑在一个红龙上，他杀的人太多了，我们都不敢数了，所以它是红色的大血，它是整个血鲜血堆起来的。如果天主把那个历史的秘密揭露了以后，把你吓死，你知道他流多少血？基督的血，殉道者的血，还有很多坚持正义者的血，还有很多什么那无辜的婴孩的血，就是黑洛的杀的那无辜婴孩的血，太多了。为了他的一丝之力，为了他的宝座，为了他的江山，为了他的天下，人在他面前就像草芥一样，滚滚的人头啊！你看那个这多少你都不能数，有人说过死多少人，而关键那朝拜兽像和兽的人都麻木了，老百姓对杀人都无所谓了。没有见过比他杀人杀的更多的，那就是那条红龙，他把人都嚼了，在嘴里嚼着，而且他痛饮基督啊，痛饮圣徒的血，他喜欢以嗜血，他喜欢喝血，竟然，你看看，你有没有看看这一幕多么吓人？这叫红龙，他嘴里吃着人，他嘴里流着血，他能喝血喝到醉，这个巴比伦的大淫妇。如果这样的镜头都不能让我们对和平之王基督渴望，那你真的可能是被拒绝的人了。为什么？因为你也喜欢喝血，你也喜欢真正的和那个巴比伦的城那个大淫妇，或者和那个兽真正一起了，你对正义任何都没有想法，完全给他成了一体了，你不渴望和平，你不渴望正义，你不渴望自由，你更不渴望圣洁，你喜欢狂言好饮，你喜欢在黑暗里的勾当啊，那就是真正可怕的人，日子就到了啊。所以愿这个降临期能唤醒我们对基督的渴望，愿和平降临到我们的地球上，愿基督主持正义。可是耶稣来到这里，那个兽就不能存在啊，那个毒龙势必被践踏他的头颅，所以这场大战是在所难免，这是善和恶的战争。所以我们当我们仰望基督的时候，我们是干什么？我们是对那个兽说不，对那个巴比伦说不，不愿意跟随他去，我们迎接基督羔羊啊，愿意啊和诸圣先烈们战胜在一起啊，这个站在一起，向耶稣说，主耶稣快来吧，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我们这个世界需要你，没有你我们世界整个就要崩溃，整个世界将沉沦， 主耶稣啊，请你快来。